各位弟兄姊妹早晨，相信这两天你去看新闻的时候，心里面都很沉重很难过，因为在地铁里面发生这个纵火事件。在里面你看到有一些人，他立即是用各种的方法帮自己或者其他人去扑熄身上的火，有些人一去到埋了站的时候就极速的逃离现场，但有一些人他就留在现场举起手机、就去拍片去、甚至是放上 Facebook 那里、有些甚至呢是冲入去一个呢、就是、明明火光红红的车厢里面想着行近一点去拍一些人家拍不到的东西，那个呢突然间做了临时的记者这样。有些消防专家就说其实这样是很危险的，因为你随时即係咁樣冇命，因為實際上面係即係你唔知道會唔會突然間嗰啲火勢咧係突然間犀利嗰頭，或者甚至係爆炸，亦都咧堆曬喺個月台嗰邊唔走咧，係影響緊救援嘅。其實呢啲突如其來嘅危機係會挑戰我哋係盡快即時嘅去作出抉擇，好與壞嘅抉擇，禍與福嘅抉擇，生與死的抉擇。有一些危機是小規模的，是短暫的，例如這個地鐵的縱火案。有些危機是大規模的，也是深遠的，例如猶太人在公元前六世紀是被巴比倫所滅，是被掳這樣。我們剛才去聽過的生命記正如很多的舊約經卷一樣，它的成書的過程是非常漫長，是早期的是一些口述的傳統、摩西的律法等等，經過多輪的寫作、編輯等等，到最後一輪的編寫，也都即是說是我們現在打開本聖經看到的內容。特別是剛才讀出的《生命記》第三十章，這個是被掳時期去形成的一個經卷來的，當時亦都係俾緊嗰啲嘅秘掳嘅時候嘅人係好重要嘅提醒。話說大衛同埋所羅門王朝分裂為南北兩國之後，北國嘅以色列喺公元前721年就俾亞述所滅，而南國嘅猶大就喺公元前586年左右俾巴比倫所滅。耶路撒冷呢個上帝嘅聖城被攻陷，圣殿是被拆毁，犹太人亦都被掳到去巴比伦。犹太人一路都相信他们是上帝的选民，但是到头来竟然是国破家亡，什么都没了，国土没了，京城没了，连圣殿都没了，流落在异族异教之地，苦不堪言，彷徨无助，看不到将来，信仰当然是备受挑战、备受冲击。可以说犹太人当时面对的是双重的危机，既是他面对的是国家民族那个政治的危机，更加另一方面就是他们面对的他们民族的信仰的危机。生命记顾名思义就是重申上帝藉着摩西所颁布的诫命，所以叫做生命记。它的叙事的背景是讲紧当时以色列人已经去到摩押的平原，准备进入这个应许之地迦南的时候，他们当时其实是经历了在旷野的很多很多年的，即是好像荡失路那样兜来兜去的流浪，经历了种种的挑战、种种的挫败，去到这个摩押平原准备进入迦南的时间，他们都知道迦南人非常之好打得的，大敌当前，他们不知道可能是生死未卜，感觉到前路都很彷徨，充满了危机和挑战。对于在秘掳时期的犹太人，他们所经历的和生命记所描述的是很有共鸣的，他们正正是那种的前无去路后有追兵，他们正正是面对很大很大的挫败和创伤，他们正正是感觉到前路彷徨，充满了危机，充满了挑战。而危机就是挑战 我们去作出抉择的时候。所以生命记三十章这段经文就是说我们需要去作出抉择。经文回忆摩西所说的说话，说上帝已经将生死祸福摆在我们面前，要我们作出抉择。最关键这句就是第十九节，这句就说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作见证，我已经将生与死、祝福与诅咒摆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即是说现在这条生路你行，这条生路是什么？就是要一方面去敬爱上帝，另一方面就是遵守诫命。无论第十六节、第二十节都是这样，类似这样的说话。第十六节就说你要爱耶和华你的上帝，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二十节就说你要爱耶和华你的上帝，听从他的话，紧紧跟随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敬爱上帝，遵守诫命，似乎在这里说我们怎样去选择生命的，指条生路给我们行的很重要的指引。敬爱上帝，敬爱上帝，其实在生命记第六章那里有这样说，就是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上帝。大家熟悉新约圣经、熟悉福音书的时候，都会记得这句说话正正是耶稣所讲的最大诫命的其中上半句，下半句就是爱邻如己，上半句就是去全个人去爱上帝。这个尽心、尽性、尽力的意思是整个人毫无保留、毫无条件的 去爱上帝。而爱上帝即是怎样？是以上帝为中心，以上帝为我们安身立命的基础，以上帝为我们人生的终极的意义。不敬爱上帝的反面是什么？就是敬拜别神，去拜偶像。拜偶像是拿来衰的，是一定会灭亡，是不行的，因为偶像是虚假的，它根本就完全没办法保佑我们，根本没办法指引我们所行所当行的路。而更加危险的就是我们敬拜偶像的时候，它会带来一种虚假的安全感，以为靠着一些我们看得到的、我们可以触摸的有限的事物，其实是没办法真正给到我们安全感。可能我们基督徒都不会有一些真是一般人我们所谓的拜神那些偶像，但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不是真的完全没有其他偶像我们是寄托着的呢？有没有一些东西是我们将我们的终极的安全感去寄托在一些人世间的事物那里呢？有没有人会想、其实谁做特首，其实这个是我们最重要的东西来的呢？或者我们有没有持有物业，有没有一些股票投资，我们的退休金、强积金等等是我们所依靠的呢？当然你说强积金那么少依靠不到了，但是我们有没有将金钱作为我们终极依靠的对象呢？工作、职业、学识、学历、专业资格，甚至是家庭的幸福、儿女成才等等，这些成为我们去追求、去抓住，觉得这些没有可能是失去，这些一失去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做人的，这些这样的事情呢？其实无论是金钱，无论是一些的资历，无论是我们所爱的一些的我们所认识的人、我们的家人等等，这些都是有限，也都是会过去。我们如果将我们的终极依靠摆在一些明显是有限的东西身上，当做无限，我们作为我们终极依靠的话，这个就是拜偶像。我们有没有一些东西是自己拜着偶像，我们平时不太察觉的呢？有没有一些东西我们真的不是将上主当成上帝，我们不是将上帝看成是唯一亦都最高的重要性呢？第二方面，遵守诫命。诫命在生命记里面，既然叫得生命记里面，真的很多很多的诫命。 如果大家立下由头睇到尾嘅时候立下，你发觉咧里边有好多好多嘅对以色列人嘅指引嘅要求，例如一啲好严谨嘅宗教生活，例如有啲咩人几时可以去点样去圣殿去敬拜，亦都咧系包括一啲做人处事嘅种种嘅规则。亦都唔單止係個人倫理道德嘅要求，亦都係包括咗一啲社會群體嘅規則，包括點樣去對待一啲弱勢嘅社群嘅。例如有講過點樣去豁免窮人嘅欠債，唔好令到佢哋咧係更加百上加斤。例如亦都有講設立一啲公正嘅司法制度，拒絕貪污賄賂。亦都有話體貼點樣去體貼唔同人嘅一啲特別嘅狀況，例如佢啱啱新置業，或者咧係佢啱啱咧新結婚嘅時候咧，係唔需要佢哋去當兵打仗嘅。例如亦都有講到點樣庇護出走去你屋企、去你所住嘅地方嘅別人嘅奴隸，又或者會話你請人做嘢嘅時候，千祈唔可以克扣工資，並且要準時出糧。亦都有講自己土地嘅出產，千祈唔好去你割嘢嘅時候割盡禾青，留翻少少俾嗰啲喺你哋當中寄居嘅孤兒同埋寡婦，呢啲都係冇經濟能力、冇人去幫佢嘅一啲人嚟嘅。有人甚至咁講話，《申命記》所載嘅一啲嘅律法嘅規定，特別係對一啲弱勢群體嘅關顧，可能正正係當即係現代社會福利立法嘅先驅嚟嘅。《申命記》唔單止係講個人嘅嗰種道德要求，更加係講緊其實成個上帝嘅子民佢哋嘅國度點樣去行事為人。可以話係上帝子民國度嘅憲法或者基本法，實行呢啲嘢嘅時候，就能夠行喺上帝嘅旨意當中，就能夠係個人得到幸福，亦都整個民族係得到幸福。或者可以套用先知彌迦所講嘅行公義、好憐憫、謙卑地與上帝同行呢句嘅説話，作為一個嘅類比，就係我哋。不单止是个人去做怜悯的工作，亦都是在社会当中去行公义，同埋更加重要的就是谦卑地与上帝同行。我们对上帝谦卑，亦都是敬爱上帝的表现。如果能够这样做的时候，以色列的民族是可以得到复兴。这一句说话，这些这样的提醒，是对于当时的一班的在秘掳当中的人，他们没有了以色列可以依靠的圣殿的制度，依靠的君王的制度，什么都没有崩溃的时候，他们仍然可以找得住。也在历史上发生的就是他们找住这些律法去继续 去仰望上帝的时候，当他们过了几十年之后，真的是这个以色列民族不会因为离开了圣殿，离开了原本的地方，就什么都散了，他们仍然能够找住这个信仰，能够是返回故土。弟兄姊妹，我们对于上帝的诫命、上帝的命令，我们认不认识？我们有没有遵守？我们有没有去好像申命记那样的要求去对待弱势社群？可能包括我在内，一听到律法、听到要求、听到诫命，其实心里面咧硬系有少少，即系好似抗拒或者觉得唔系好自在。点解？因为我哋习惯咗，特别喺香港呢个嘅城市里面，我哋系讲求自由嘅，我哋好着重嘅就系自由，反而民主啊咩可能咧，即系未必即系烧到埋身。但系咧，我哋觉得自由系最重要嘅。冇自由嘅话，乜都系假。我哋有自由嘅空气，我哋讲乜嘢照计冇事嘅。我哋可以有自由嘅去选择我哋嘅职业，我哋唔需要有乜嘢嘅国家嘅分配。我哋有自由嘅去选择我哋买啲乜嘢，选择我哋嘅生活方式等等。自由成为我哋好重要嘅一个价值。律法就好似咧系破坏我哋自由，唔俾我哋拣，要求我哋要咁做咁做，夹硬呃我哋去做咁样。但系其实律法不是一样这样的东西来的。上帝其实是主动的去跟我们立约，给了各样恩典我们。所谓的律法只是好像我 以前曾經在一次的這裡聖經主日那裡講過這樣，就是好像是我們的說明書一樣。我們如果你類比電器這樣，你要看了說明書你就不會燒了它，或者不會用錯它，你懂得怎樣用它。上帝是我們的設計師，是我們的創造主，所以我們應該怎樣去用我們的人生，我們的生命應該怎樣去發揮出來，應該怎樣才不會行差踏錯，怎樣才是一條生路，怎樣是一條死路，只有上帝才最能夠清楚。而他寫出來的東西，告訴我們知的東西，那些叫做律法，正正就是我們生命的說明書。所以這個說明書並不是要害我們，並不是要監我們做一些我們應該做不到的事，並不是要我們強硬違反我們的自由去做一些就是純粹是外在的一些的加給我們的一些權威要我們做的事。有一句說法就是說，就是去到70歲的時候怎樣，就是從心所欲不逾矩。怎樣可以從心所欲又不逾矩呢？其實看上來很矛盾的，很吊詭的。從心所欲即是我喜歡做什麼做什麼，自由嘛，是吧？不逾矩即是樣樣東西都不行差踏錯，是跟回規矩去做，跟住規矩，還有我喜歡做什麼就做什麼，似乎是兩者好像衝突一樣。但是講這句說話的應該是孔夫子，他所說的就是去到一個這樣的境界，去到人生都70歲的時候，很化境的時間，就化到一個地步，當他那個人他能夠是去到一個地步，就是他喜歡做什麼那些東西和他應該做什麼那些東西兩者是吻合的，即是他很願意做很想做那些東西，就正正是他應該做需要做那些東西來的。我相信这个是能够可以稍微让我们去了解到所谓的律法是什么一回事。律法就是这样了，既然是我们的人生的说明书，既然是我们应该做的，事实上那个要求也都应该是我们心里面很愿意去做的。例如对弱势社群，相信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好像孟子所说，我们都有恻隐之心，我们看到有人爬落井那里，有个 BB 爬落井那里，我们会走去救他，就是我们不是想那么多，就是其他的计算，我们就去救他了。这个是很正常，所以当生命的要求我们怎样去对穷人，怎样去关心，怎样去对一些弱势的社群，我们不要割尽和青，留下一些东西给他们的时候，这个其实岂不是很正常很自然的一种的表现，就是我们都有恻隐之心，我们都去关顾一些有需要的人吗？只不过是其实我们在一个罪恶的世界当中，我们很容易受污染，也都事实上我们是每一个都只不过是蒙恩的罪人，我们未完全脱离罪，所以我们见到有个小孩即是就来跌落井那里，可能都真的会考虑，哇，这样会不会被人说我博什么的，会不会是因为我想跟那个小孩的家人拉上关系，会不会是我想拿到某一些补偿、报酬、掌声、等等，或者我这样做的时候会不会是一个局来的，呃我的之类，有很多这些种种的计算的时候，反而应该做的事我们反而是却步，反而是很多的踌躇计算。上帝的律法照计其实是要求我们做一些我们其实应该会这样做的事。如果这样看的时候，所谓我们要敬爱上帝，我们要遵守律法，遵守诫命，不是一些外加于我们的事，更加不是一种利益交换的计算，不是一种上帝说得我保佑你都得，你要听我话的，你不听我话我就不睬你的了，这样不是这种这样的计算，而是你一定要听我话，因为你应该行在我设计你那个道路当中，因为你有我的形象，所以你没有理由不跟我教你这样做的。如果我们是这样的时候，我们可能没有那么觉得一听诫命一听律法就这么抗拒，如果是的时候，整个生命记其实是很值得看，很值得学习的。事实上整本圣经里面都有很多很多种种的要求，包括我们刚才听的新约里面 耶稣给我们的一些教训。耶稣的教训不是反对旧约的律法，反而是旧约律法觉得做得不足够的，旧约律法的精神他更加讲得清楚，以致说我们能够从心里面去遵守，不是只是讲外在杀不杀人，是讲我们内在怎样去对其他人，不是讲外在有没有犯奸淫，是讲我们内心怎样对其他人。这些律法如果我们去行，如果我们是跟回上帝设计我们那个说明书去做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们的生路。所以在圣经里面说，我们要选择生命的出路，就是我们要敬爱上帝，我们要遵守诫命。这个不是格外的要求，不是一些外在的他律的一些要求，乃是其实我们心里面应该可以这样做到的。刚才讲到说这个生命记的一个背景是跟秘掳有关系的，而我也都看过呢，是曾经在香港堂做过宣教师的李嘉文弟兄，他在网上即分享了他对这段经文的一些心得。他说这段经文所讲的抉择的信息，他所讲的东西叫我们去选择生命，将生死祸福摆在我们面前等等，最重要的不是请那些未识世途的初生之犊教他们怎样高瞻远瞩，即是说这个不是你根本都不太认识上帝的律法，现在就教你这样做，而是怎样，而是他说呼吁曾经沧海的失败世代去重寻初衷，曾经沧海的失败世代重寻初衷，即是那些好像即日以色列人那样，他们离开了上帝，直情呢是因着这样是被外族入侵，国家灭亡，圣殿被毁，流离失所，被掳到去巴比伦，在异教异族的地方那里很辛苦地生存的时候，这个就是所谓可以类比我们今天的那些所谓失败的世代。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究竟是什么的境况？你有没有一些的其实你都没什么跟人说的一些失败、挫折或者是危机，无论中年、少年、青年什么年的危机，或者是觉得不知道我下一步应该怎么走，觉得很彷徨，不知道怎么算，也都好像不知道上帝在哪里那样。如果有的时候，可能今天生命记这段经文是跟你说的，上帝给一条生路我们走，很简单的，很清楚的，就是敬爱上帝去遵守他的诫命。你说、我都不够遵守吗？当有一些东西还是忽略，可能我们遵守了一些外在的仪式，没有去遵守内在那个精神，我们是没有杀人，不过我们要恨人之类，跟回上帝要求我们做的时候，我们就持守坚忍去做，并不是因为一做了这些事就突然间生命突然间好转，就正如当初以色列人不是因为、有生命记的提醒，他们呢就突然间可以呢是被掳得释放，回去他所居住的地方，都要过了几代人好多年他们才能够是回去重建家园，有些也都呢是未有机会呢去回去原本的地方那里去居住，散居别处，不是一定写包单一定好掂的。但是这个既然我们所相信的上帝是又真又活的上帝，而这个上帝藉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已经彰显了对我们毫无保留的那种的大爱的时候，我们今天我们望着十字架去崇拜上帝，我们记得在十字架上面所彰显的那个上帝的恩典，上帝对我们那种 的毫无保留的去献上自己，我们岂不是应该继续去咬住牙根去坚忍的去倚靠上帝，而这个上帝也都照计是会去他有信用的，他是会实行他的应许的，虽然不是现在可以见到，虽然可能未必，甚至未必在你或者我的有生之年可以见到 但是我们相信上帝在历史当中一定是会有他作为，一定是邪不能胜正，一定是他会实行他的应许。所以但愿我们去在这段经文当中提醒我们，当我们面对危机的时候，无论个人的危机，或者我们面对一些更阔的更大的社会文化等等的危机的时候，我们要去做出抉择。我们怎样去做抉择的时候，我们到头来我们要跟回上帝给我们的说明书，我们要敬爱上帝，我们要遵守他的诫命。可能我们惯了很自由，我们其实很多东西我们去选择，我们去选择我们一会儿中午吃什么饭，我们选择我们明天穿什么衫，我们选择很多很多的东西，我们去哪里旅行，去怎样去安排我们的生活。但是最重要的选择就是究竟我们选择上帝的路，还是不选择上帝的路。在生命记里面提醒我们，这个是生与死祸与福的抉择，我们要拣选生命。弟兄姊妹，我们要拣选生命，让我们一起祈祷。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已经在藉着圣经的话语提醒我们，指引我们，正如你指引昔日在秘掳困境当中你的选民一样，你将生死祸福陈明在我们面前。主啊，求你叫我们不要去回避，不要去不想，不要以为一切就是这样，让我们能够省察自己，我们有没有真正去爱你，还是我们爱了一些有限的事情，我们将我们的安全感寄托在一些不值得我们寄托的事情，我们将我们的关怀放在一些不是我们值得终极关怀的事情。要求你叫我们省察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抗拒你的律法，抗拒你的诫命，我们硬是觉得我们要照自己的意思去做，照我们感受到觉得应该这样去做，而不是真是的有信心的靠住你的恩典，靠住圣灵给我们的力量，我们真正的行在你的旨意当中。因为你的律法不是给我们压迫，不是给我们压抑，并不是束缚我们的自由，反而是叫我们能够更加行在你的旨意当中，行在我们应该怎样去生活，怎样去过我们人生的要求当中，是律法使到我们最终是得到自由。主，求你加添我们的力量，加添我们的信心，无论在我们的逆境当中面对挑战的时间，教我们懂得怎样去做出正确的选择，以致我们真的能够选择生命。当我们在一个安舒的情况当中，当我们好像没什么特别的忧虑的时候，求你也都叫我们懂得去居安思危，我们能够体察到面前的有可能有的一些危险，有可能有的挑战，让我们及早作出准备，也都无时无刻的我们都是依靠你，因为你是时刻与我们同在的上帝。求你帮助保守我们，求圣灵时刻提醒我们，求耶稣基督亲自去带领我们，叫我们行在你正确的道路当中。多谢你听我们有声无声的祷告，藉赖耶稣基督得圣名字祈求，阿门。